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条永生的路，但是这条路是窄路，是小路，因为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恶人来陷害我们，攻击我们，魔鬼撒旦试图来毁坏我们，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必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主，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当我们单单依靠你的时候，你就向我们伸开你慈爱的双手来怀抱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聚集仰望你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这么大众你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35章的第十节，最后大卫发出那一个感叹赞美，就说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他发现就是除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救他，就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强夺他的。今天也是，我们真的在好多时候唯有在依靠神，其实这个真理我们都知道，但是真的遇到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又做不到。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依靠神我们才有出路，但是遇到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在别的地方找出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常常遇到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多读神的话语，那真的遇到神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唯有依靠神，把自己放下。所以圣经不断的来强调这一个真理。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见证人那就是证人，那在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审讯的审问的过程。还问我所不知道的，那就是没有发生的事，对我来说是根本不知道没有的事儿。那么这些见证人是凶恶的，他是要陷害我们的，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那在马太福音的26章，主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被那个公会和撒都该人审问的时候，那些人就是做假见证的来陷害他。在马太福音的26章59到60节，马太福音的26章59到60节，那是祭司长和全公会，这都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寻找假见证控告人，他们是找到处找这个什么，不是找证据呢，而是找这个假见证，看哪个这个假见证能够更有力的来控告来陷害主耶稣，他就用这些东西。这是今天这些恶人常常做的事，为什么要致死他？所以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因为是假的，没有事实支撑。这就是今天的恶人常常才用的一种方式。这儿说的不是这些不幸的世人，而是说这个是家里面的人，在大卫的时代就是他家里面的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他的同胞，今天这教会也是家里面的人常常有这样的事。这儿说真是太见得太多了，那么我们也可能也经常遇到。第十二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以恶报善，那就是说我们身上我们爱仇敌，我们真的是爱，用心去爱，知道这些就是有些问题，但是我们仍然用我们的生命去爱他，帮助他，但是最后的结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恶来报答我们，最后让我们的灵魂孤苦。就真正持守真理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孤苦的感觉。 这些人是做假借上陷害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同路人。所以实际上真正今天我们看到真正走生命之路的这些弟兄姊妹持守真理的并不多。为什么是一条小路呢？ 走的人少，主耶稣说走的人少，进去的人少，同路人很少很少。那大部分人都是这些做假借上陷害人的孤苦，孤苦就是就像这个失去亲人一样，就像失去孩子一样，失去最亲最近的人那么孤单痛苦。对大卫来说，那么像扫罗跟扫罗一块来追杀他的这些同胞，那在他看来这都是亲人呀，那都是神家里面神的选民呀，今天教会里面那些都是我们的真的弟兄姊妹，情同手足的。但是当他们陷害我们的时候，正是我们就像失去一个最亲最近的人一样，原来他是这样的，这种感觉是孤苦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信徒就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呀，我们为他祷告呀，我们要帮助呀，我们以为是最亲最近的弟兄姊妹，结果却不是，后来突然发现他在陷害你。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遇到这儿也不奇怪，我说问是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信。十三节，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至于我。到他们有病的时候，就是他们曾经在他们有病的时候，我曾经这么去帮助他们，来具体的描述。就这些做假见证陷害他们这些凶恶的人呢，到他们有病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大卫是穿上麻衣，禁食，刻苦己心。穿麻衣，这个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遇到特别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就是披麻蒙灰，表示来这种极度的痛苦。所以大卫你看的，当他的同胞遇到难处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真的是因着他们的这些苦，他自己感到非常的痛苦，披麻蒙灰来表达这种他的这种心情。然后呢他禁食，那禁食就是为了祷告嘛，切切的祷告，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刻苦就是苦待自己，为了他们的缘故来进食，你想不吃不喝就是苦，实际上就是苦待自己，然后披麻蒙灰也是苦待自己。这个就表达在神面前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真的是用这种诚心诚意的这种心来对待他们，愿意为这些人付上代价。但是最后发现这是一群恶人，所以他是说现在他说什么呢，我所求的都归到我的自己的怀中。那现在呢，我曾经对他们为他们所求的，在刀神在神面前祷告的这些福分，现在都要归到我自己的怀中，那么就与他没关系。就是现在希望以往为他们祷告的那些好处都离开他们，归在大卫自己身上，就是为他们祷告取消，然后祷告当中所求的一切的好处不归在他们身上，而是归在这个大卫的自己身上。也就是说，这些人真的伤了大卫的心。主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第十四节，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大卫说："我这样行，我就是在他们有病的时候，我这样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好像他是朋友，就是我的弟兄，认为当时认为他是我们的最亲最近的人，以最真诚的态度，最真诚的来待他们。结果发现他们是恶人，当时屈身悲哀，就像人为母亲悲哀一样。"就像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说恶人呀，不懂得感恩。第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轮到自己有患难的时候，这些曾经他那么真诚的对待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却欢喜，然后大家聚集。聚集不是为了帮助他，是要攻击他。这个欢喜就是你在患难当中，他们反而高兴，他们是恩将仇报，以恶报善。今天世人当中很多，就在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也有不少，就是这样的人。你待他不管怎么好，只要什么情况下是翻过来就咬你，开始咬你一口，下面就说提到咬牙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不仅就是曾经就是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诚心待他们，这些人来欢喜来聚集，就是那些不认识的下流人，这个下流人就是和他们同流合污的那些仇敌，那些不认识的也一块来聚集攻击。那今天真的是这样的，好多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也在攻击，在外面来胡说八道。但是这儿没有讲，其实这我们从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对待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一般见识，不要跟他认真。不要那些话，不要当真，听了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受搅扰，我们的路就走起来很难，不当回事。我们知道他们是恶人就行了，神会报应他们，交给神。如果太在乎他们这些假见证，我们没办法往前走。咱们的教会今天就是能走到现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有外面很多很多，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有人攻击，有人毁坏。如果在乎的话，我们走不到今天；如果太在乎的话，我们可能早就放弃真理了。我们就交给神，神会实行他的公义。然后他们这些人聚集起来，就是认识的、不认识的这些恶人聚集起来攻击他，那人很多了，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目的是要把他撕裂，又把他置于死地，这就是恶人。他们恨不得把你弄死。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他们真的把主耶稣给弄死了。他们以为得逞了，以为得胜了，没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了一切的仇敌。所以，即使他们要把我们撕裂，要置于我们死。置我们于死地，但是实际上真正得胜的是我们，因为神在我们这一站在我们这一侧，神和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常常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说那些悖逆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意思就是说神对他们的审判已经就是就等应验了，神已经宣判了，只是没有执行而已。所以这些仇敌虽然很狂妄，但是他们的结局神已经定了。所以你看到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不着急，不跟他们去争辩，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第17节。主啊，你看这不离要到几时呢？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这儿大卫又下声提出了说，你看着不离要到几时呢？原文里面没有不离两个字，说你看着要到几时呢？说你看着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要多久呢？说加上不离也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说这些恶人这样的对待我，那么你任凭他们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大卫在祈求神速速的报应他们。所以在这种患难当中，大卫其实灵里面是很痛苦的，说孤苦嘛，最近最近人来攻击，那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说求神来赶快解决这件事，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这个灵魂代表全人，脱离他们的残害。可见就是说，大卫在患难当中，神没有立即去拯救，没有立即去出手。我们今天也是，这些恶人毁谤残害我们时候，神我们并没有看到神把这些恶人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分享的，他们的结局神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从真理里面可以看到，神不是不解决，而是时候不到。借着这样一个残害的过程，那么大卫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对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今天也是。所以说，当神我们没有看到神出手的时候，我们就等候。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这的少壮狮子就是指那些凶残的恶人，那些恶人就像那个最强壮的那个狮子一样。那神也这个形容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就像狮子一样。第十八节啊，是这个括号里面说这个生命原文是独一者，这个独原文是独一者，这一层的生命也很恰当。这个独一者就是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独一无二的生命，是特别特别宝贵的。所以神就这样子看护他每一个属于他的灵魂，所以一层的生命非常恰当。第十八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的环境还没有脱离，他还在这样的一个被陷害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说，我要在大会当中称谢你，在众民当中赞美你。为什么呢？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赞美神呢？如果对神不认识是做不到的。我们好多时候对神不认识的时候，遇到环境怎么祷告神也不成就，可能就会抱怨了，更谈不到赞美。但是大卫却在这儿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是神不离，任凭这些恶人的时候赞美他，因为他认识神，他坚定的相信神的拯救，他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至于神什么时候拯救，那是神他自己的事，他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相信最后这个结果，他也相信这个神的公义，相信这些陷害他的这些恶人神一定会审判，这是时间问题，现在不审判将来会审判，所以他才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要在公开的场合，大会中，在公开的场合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赞美神。神不做错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去把大卫拯救出来，也是神的心意。我们读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从撒母耳告了大卫做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大卫没有立即做王，而是那个王仍然是扫罗。扫罗后来 听到说啊，大卫杀死万万，他杀死千千的时候，就开始嫉妒。可能后来也知道已经搞了大卫，他就开始正式追杀。这个时间持续了十几年，可能这么长的时间，神已经告了大卫让他做完，但是其实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完位上，一直在这个痛苦当中。十几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所以神为什么这么做？那就是神要操练大卫。神没有这样对大卫的操练，他大卫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大卫后面那不知道又出现多少情况。所以神要使用一个人，他一定会操练这个人，让他能够担当得起。所以大卫真的在历史上是个好王，虽然是也软弱过，也犯罪得罪神，但是他真是一个好王。那后来的以色列的王，包括所罗门，没有一个像他的。所罗门人们说啊，所罗门有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神的恩典。但是他老年的时候，你看他做那些事。所以大卫真的是神这样的操练他，让他真的能都担当的起来这个以色列的王，让他给后面王做一个榜样。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被神操练的时候，神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他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神一定会使用我们，就是要忍耐来接受这个神的操练，将来好好的服侍神。好了，就分享到这儿。